中正纪念堂幸福人生讲座，本期生命关怀系列伦理篇，十月十五日邀请教育部训育委员会常务委员郑史炎教授主讲，讲题是生活四铁。
介绍的正好。我后面那边有站着的，我知道前面这里好像还有空位，后面的人可以到前面来坐，留着后面万一后进来的人可以坐。前面这个地方我知道还有三个位置，还有四个位置啊啊，好好好，我以为已经开始有站票了。后面请进来，这里还有位置啊，你可以到前面来坐，让给后面要进来，一看到没有位他就走掉了。后面几位来前面这里坐，我很希望那个位置能够补满啊。这样不会挡到脸吧，哈。副主任，各位今天下午在这里结缘的好朋友，今天这个题目呢能够吸引很多人来，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那个题目实在没有一个人能看得懂。怎么会叫做生活速铁呢？我想刚刚副主任介绍的正好，你的生活一定有几帖药方，有几个处方，这几个处方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一定有帮助。这就是郑老师今天破题要给你讲的，你一定不会白来。因为郑老师多年来从事心理咨商的工作，做一些心理上治疗的工作，做一些教育的工作，从事实际上去研究的工作。当然另一方面，我想好多人了解郑老师是实际做禅修的一位宗教的一个信仰者。那么所以呢，我把我所看到所发现的归纳成四帖。这四帖我想任何一个年龄层都会有用，任何你做的工作是任何一种工作，我想对你一定会有帮助。今天我们现在就要来开始这生活四帖。在我的观察，在我实际上所遭遇到的人的生活实际状况里头，我深深的体会到一个人呢会生活的感觉到不愉快，一定有原因。一个人在他的工作上不能够发挥他的潜力，有原因。一个人在他的家庭，在他的人生上感觉到不快活，有原因。我把它归纳出来有四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不懂得刻苦，第二个原因他不真实，第三个原因是他不平静，第四个原因是他不懂得创造。我现在要谈第一帖，那就是刻苦，这是第一帖。刻苦这件事情呢，我们在禅学里头有一个它的对应的名词叫做苦行。在梵文呢，当时啊唐朝的时候翻译这个印度来的梵文呢，称它叫做头陀行。头陀行的意思就是苦行的意思，刻苦的意思就是头陀行。什么叫做刻苦，什么叫做头陀行呢？各位你想想看，你认为人生是苦呢还是人生是乐？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当然希望人生是乐的，不希望人生是苦的。我也一样，跟你一样的想法。不过呢，要看看你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如果你的基本态度是感觉到我人生我想追求快乐，那我要告诉你，你的前程堪虑，你一定会马上步入一个坎坷的人生。为什么呢？人生的本质事实上是一个充满的荆棘，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苦的历程。 你必须得先认识这个事实，生活的本身每天都是辛苦的。我请教各位，你今天来这里是不是很辛苦的呢？坐着车子有时候赶不上，还急急忙忙的赶来，这不是很辛苦的事情吗？牺牲了中午午睡的时间来听一场演讲，不是很辛苦吗？你想想看，你未来要使自己多学一点知识，你就得去多阅读几本书。你为了要把小孩子教好，你就得必须有耐心，付出你的耐性才能够把你的子女教好。你为了使你的功课能够把它这个做更好的一种学习，那么你就要真正的像水滴石穿的功夫必须要下。苦这件事情它是人生的一个本质。一个人他为了使自己的身体健康，他必须受苦。怎么受苦呢？肯愿意去运动，肯定你早上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锻炼自己的体魄，他当然会健康。一个人呢，在他的生活里头，他愿意调整他自己的生活的一种秩序，愿意建立自己生活上的纪律，建立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这个人他会健康起来。但要建立纪律，要让自己能够坚守的这一套纪律来努力，他是辛苦的，但是他才会健康，才会得到快乐，是从苦里头得到快乐的，而不是从乐里头得到乐的。所以我说，如果你先有一个出发点，觉得人生是乐的，我想追求乐，那我要告诉你，你的前途前程那是堪虞的，是很悲哀的。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时间，都要去面对一些挑战，任何一个挑战都是辛苦的，任何一个辛苦的后头，就当你去解决那个苦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从那个地方得到一个新的经验，在那边学习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克服了一个挑战，当我们真正愿意去克服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会不断的增长，我们的经验会不断的累积，我们的人生的一种基本的态度会越来越宽阔，我们的阅历会越来越丰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刻苦了。其实在宗教家的观点里头，事实上是这么说，不只是佛门禅门要讲陀陀行，你翻开这里边一定也有基督徒，你翻开圣经，圣经里头怎么讲？受苦的人有福了，贫困的人有福了。为什么？肯去面对贫困的人，那个人一定会有福报，肯去接受苦的挑战的那个人，他一定会坚强起来，他一定在他的人生里头会活得很光明，而且他会越来越振作越积极，他会走出一片光明的土地出来的。我们深深知道一件事情，精神的活泼与成长，事实上是来自于我们愿意去承担苦。精神的颓废萎靡，是由于他想逃避那个苦。我们可以这么讲，精神疾病事实上是一个人他碰到苦的时候去寻找一个苦的代替品所产生的结果，你说对不对？在我做諮商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十几岁的小朋友，他们为什么要产生一种所谓的拒学症？什么叫拒学呢？就拒绝学习的意思啦。你看这个拒学症还有厌学症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小孩子一到学校去读书，功课读不好，老师逼紧一点，爸爸妈妈逼紧一点，现在他怕读书了。那怕读书怎么办呢？正好有一天肚子疼，哎，他发觉肚子疼以后，妈妈呢，哎，看起来的脸就慈悲了，老师看起来也会原谅我了。好，从那一天开始，他学会到一件事情，什么呢？逃避那个苦的东西。哦，只要我上学的时候觉得肚子疼就好了。所以有一天他发觉是压力太大了，他就跟他的妈妈讲：“我肚子疼，疼得好厉害，装得很像的样子。”妈妈帮他打完了电话，带他去看医生，回来啊，还帮他盖被，躺得好好的，好舒服啊，这一帖就行了，这一帖是毒帖，毒药的一帖。第二天开始他真的不去了，从此以后每一天早上只要上学的时候他就肚子疼，他一个礼拜有两次肚子疼，起先慢慢的一个礼拜有三次肚子疼，后来每天早上固定七点半他就肚子疼。为什么？他在逃避一个责任，他怕苦啊。好了，各位，你听完了我讲这件事情以后，你会不会这么想？那我就要叫我的小孩子不要怕苦不就行了吗？我哪个棍子说你不要怕苦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苦中加苦，他更惨。为什么？你需要的是一道化解他的技巧，而不是你在压他。 他已经怕苦了，你再给他更多的苦的时候，他只好一条路，他会更糟糕。人要学习，要去面对苦，他必须真正的从小的时候，他培养一种勇气。所以小孩子跌倒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专家都告诉你，你不要马上把他抱起来，你应该在旁边看的。咦，跌倒了，鼓掌，爬起来，爬起来，他真的爬起来了。爬起来的时候，嗯，好强。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小孩子学会了刻苦。跌下去爬起来的时候，腰杆是直的。在他的人生当中，事业失败的时候，他会从那边吸取的经验，他再爬起来。当他内心里头沮丧的时候，他会再直起腰杆来。他知道他必须从那个地方学会更多克服自己沮丧的时候所需要的技巧。我们说这样子的人肯苦行，肯负起责任，这个人是了不起的。在佛法里头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种说法，我们在佛经里头它的基本原则这么说，他说呢，我们叫做三法印。佛法里头讲的三法印讲什么？他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这是整个佛学里头最基本的三个原则，叫做三法印啊。法是佛法的法，方法的法，印是印章那个印，心印的印。如果你要真正让你人生活得很愉快，活得很成功，很积极振作，你要认识这三件事情：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这三件事情。你看什么叫诸行无常呢？这环境是不断的在变的，诸行无常，这个潮流是不断在变的，你的工作上整个环境通通都在变。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消费者的观念在变，消费者的需求在变，产品在变，产出的历程在变，所以任何东西都在变，潮流在变，观念在变，你不能够固守在一点上。那么你知道当环境变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挑战，当时代变的时候，你就必须去面对一个新的问题，愿意去解决这件事情是辛苦的哟。在我这个年龄来讲的话，我今年50岁还算年轻啊，但是我成长的历程当中，我那个时候是在乡下长大的。我现在如果还是用乡下的时候，我的长辈教我的那一套要来适合这样子的一个都市的生活的时候，你看我这个人的头脑会不会有问题？当然有问题，你不能办，你没有办法解决很多问题。最简单的道理就好了，我要去面对我的子女就好了。我的子女会告诉我，老爸，哎，骑机车是蛮好玩的呢，我想骑机车你看怎么样，不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我用老的观念认为，你读书骑什么机车，坐公共汽车去就好了。那现在我能这样做吗？我会问他，你先想想看，你今年几岁？17可不可以考驾照？不可以。那没有驾照可不可以骑车子？不可以。那么很简单，我再也不用道德的观念来替他解答这个问题。我必须辛辛苦苦的去跟他讲了好一段话，说你得必须面对法律上所做的规定，这件事情环境变了，我用新的法治的观念告诉他，你必须守法。一个不守法的人到哪一个地方去，他都不可能成功。他可以成功一时，不可以成功永恒。他可以称一时之变，投一时之机，他不可能够永远的把握机会，让自己不断的成长下去。那么时代在变，但因为时代在变，所以我们必须辛辛苦苦的愿意不断的吸收新知，我们才有办法应付我们现代社会的需要。10年前你有可能说电脑会用得这么普遍吧？不太可能。10年前的生活是如此的紧张，如此的竞争这么剧烈的，不可能。时代变了，那么你必须要学习如何调整，让你自己不要受压力压得太大，你才能够生活的健康，你才能让你的工作有效，你才能够还能够保持这个欢喜的心情。你要了解整个环境在变，你必须经常的愿意学习啊，经常的愿意学习新知，这件事情不是很辛苦的事情，不是吗？所以诸行无常。第二个，诸法无我。什么叫无我？我一直以一个自己自我中心的那个我，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以 我现在的观念，我就要应付一切，我不变，我要应万变。你等着瞧吧，看你会不会你不变应万变。你可以在适当的场合下不变应万变，但不可以在整个时代在变不断变下去的时候，你永远不变去应万变。这个地方是在纪念蒋中正先生的。当时在退出联合国的时候，他下了一个安心符，以不变定万应万变，他下的是对的。那个时候全国的心都定下来。但是如果以为我们从此以后观念都不愿意变，那也绝对不是我们蒋中正先生他愿意看到的。在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不变。任何一个人心里这个时候统统都稳下来，了不起的一句话把心都定下来。但是我们此刻事情变，生产的方式变，经济的竞争变，国际的局势变，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必须有智慧去面对它，我们必须要看清整个局势的变化。但是要去应付这个变化的东西是辛苦的，我们必须肯承担，我们不能够用自己当时的观念就能够解决的。在我看来，人的生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看过很多心灵上有那难题的人，我给他仔细的分析，我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不愿意去负起责任去刻苦，那么这个人他会变成性格异常，会走到这条路去。你仔细去看看，看看那个一个精神分裂的那个人，你看看他在讲话，他的行为是什么，他喃喃自语的这么讲，哪一个人是错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而引起的，他把所有的一件事情全部通通推给别人，那是性格异常的路。可是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完全不分清楚责任是什么，这个苦的本身是什么，我们不愿意在那个地方产生智慧，而我们呢只是一味的把所有的责任通通加到自己的身上来，那么这个人会变成精神官能症。我看到在统计上我们已经看得到，精神官能症的人口在这个社会里头占了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有四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是精神官能症的。他不晓得什么叫做责任，所有的责任只要发生了冲突的，他都自己认为自己错往身上揽。看起来你觉得他是负责任，他不，他揽到自己来以后自己又不能解决。各位，如果你有觉得你内心里头蛮多的痛苦，你常常就是揽了一个你本来那个责任不是你的，你本来可以把那个责任放下的，但你却一直把它揽在你的身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你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是这一件挑战你的事情，你要弄清楚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必须面对的，而你要设法能够去解决的那个责任你才挑得起来。你既然挑不起来它，那么你就应该把那个责任分清楚，哪些东西是我能够挑起来的，哪些东西是我不能挑起来的，那我就要去修正我自己的目标，我就应该去厘清挑战的那个来源是什么。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保持我们真正的健康。刻苦这件事情使一个人成长，刻苦这一件事情使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也不断的成长。因为历史学家叫汤恩比，他提出了一个历史进化的一个定律。他这么说，他说整个文明整个历史的进步，他的动力就是挑战与回应。一个挑战来了，一个痛苦来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开始对这个挑战的问题开始去做回应，要想办法解决它。那么当他要去挑战他的时候，如果这个国家逃避这个责任，逃避这个挑战，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今天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明天又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问题会越累积越多，最后这个难题越多的时候，这个难题堆积如山的时候，它会排山倒海的一样压过来，这个时候就会把这个民族压垮。 我们得认清这个事情，在生活的一个整个历程当中，我们常常会陷在一个前有埋伏后有追兵的状态。怎么说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呢？因为我没有去面对我应该去解决的这些问题，我累积多了，它就变成追兵，排山倒海而来。可是我过去从来没有好好的练习自己去解决问题，累积我的知识，累积我的经验，开启我的智慧，所以前有埋伏，我没有办法看出未来的路是什么，最后陷在那个地方，是前有埋伏后有追兵，他进退维谷，这就是人生最苦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禅宗里头禅学大师他提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头陀行，头陀行就是愿意负起责任，愿意刻苦，愿意有难题，愿意去解决这件事情，是人生的基本态度，它是我们生活上的第一帖药方。各位你说对不对？对的话请鼓掌通过。在佛学里头，特别在禅法里头，非常重视所谓四谛这个问题。什么叫四谛呢？这四谛又称为四圣谛，是这四个字而已，它表现了整个生活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历程，它叫苦集灭道。它告诉你人生是苦的，你千万别以为人生是快乐的。在座有很多年轻朋友，你一定要记得，你如果今天想着你觉得哪个地方有轻松的事情可以去，你就想去追求那个轻松的，我告诉你，你会有悲，你会有难题。如果你想的是哪一个地方只要是能够赚一点轻松的钱，钱少一点也没有关系，你现在就想着这种消极的想法，那么你的人生会一片漆黑。你都想一想，你要去找工作的时候，你都想一想，我去做这个工作是不是我所兴趣的，你要做这个工作是不是你的人生在价值观上跟你相符合，那么你不要去考虑这件事情是不是很辛苦。你进到一个公司，进到一个机构，进到一个单位里头去，你要听我给你一个劝告，千万不要年轻怕重。有什么事情来我们肯做，别人我们的事情做完了，别人的事情没有做完，来我可以帮你忙。请问哪一个人最后是赢家？是这个人赢家，他的智慧不断成长，他的人缘好，他的长官看到他好。各位啊，有一位国立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他有一天来找我做咨商了。他来找我做咨商的时候，他说：“郑老师，我本来是不信邪的，但是我今天必须要来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国立大学毕业，是相当有名的学校毕业，我毕业的时候跟几位私立学校毕业的同样进到一个公司里头来工作，我应该是那里头如果凭本事我应该是最好的，在那里头如果讲说在里头替他们工作，那我也认为我的智慧是最够的。但是为什么两年以后升迁竟然不是升我，是升一个私立学校毕业的？我很不服气，我辞掉那个工作，我再去找另外一个工作。到了另外一个工作以后，我也是一样，我披靡群雄，我是最能干的一位在公司里头，我认为。可是呢，再过了一年，别人也升上来了，我还是没有升，我一气之下再把它除掉。现在我做第三个工作，我发觉以前的那一份豪气没有了，我现在开始在怀疑，老师你告诉我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不升我而升别人？我的学历最好，我的聪明才智最好，为什么他们不升我？我给他出了一个数学题目给他算，我说你是这么聪明的人，你是这么披靡群雄的一位这么有头脑的人，我出一个题目给你算，如果一个老板有三个人，甲乙丙三个人，这三位伙计里头，甲呢他的生产力可以达70分，乙呢他的生产力只有50分，丙他的生产力只有50分，现在呢必须裁员，无论如何非裁掉一个，那么请问你要裁哪一个？他说我当然裁70分的那一个。 我说，你说的哦，你告诉我，你应该怎么才七十分的那一个？他说，如果我裁掉一个五十分的，那么七十分的那个呢，他是一个非常，因为我已经跟他讲了，那个七十分的那个人跟别人不合作，七十分的那个人他太自我了，他连加班他都不愿意，但是他的能力有七十分。他说那当然要裁七十分的那个。我说对了，裁七十分的这一位以后，另外那个两个五十分的加起来还可以相加，所以你还可以有一百分。如果你裁掉那五十分的，把它裁掉一个，那现在那个七十分的跟五十分的不合作，那他们只好相减，七十分的减五十分，剩下二十分。我说你算得很对，那么请问你是属于那五十分的呢，还是七十分的？他不讲话了。我说对，跟郑老师做智商有时候不是做心理智商，是做思考的一种反应。我说其实你已经得到答案了，这答案是你自己讲的，改一改。如果以你的聪明才智，你愿意在这个单位里头，你愿意做完了事情，愿意帮助人家，你愿意把自己的自我中心拿掉，你的内心里头寻求值比较平静一点，那么你在那个公司里头每一个人都喜欢你，你自然可以走出一个非常光明的一条路出来。没错，一个人第一个生活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愿意去受苦，你越受苦所学到的东西越多，结的缘越多，你的人生越光明。我刚刚说的受苦的人有福报，其实受苦的人也越多的自由，你知道吗？因为你学的越多，你的缘分越广，你能够做的事情越多，那么你选择的机会就越多，你能够去接触的人越多，你能够最后给你厂来做决定的筹码也越多，是不是越来越自由？所以越肯刻苦的人，他的心灵世界越自由，越肯刻苦的那个人呢，他所能拥有的自由选择的机会也越大。年轻朋友，你说对不对？对的话请你鼓掌。也许在座有年纪比较大的，他说那你是给年轻人讲，不跟我讲啊。我跟你讲也是如此，年纪大了以后有很多的痛苦的事情会发生。什么痛苦会发生呢？人老了，血气衰了，走路没有像以前快了。不止如此，出去的时候年轻人看到年纪大一点的人，看了以后他就觉得你是比较老啊，他跟你讲两句话他就倒头就歪掉了，歪到那里，歪到看年轻的那一边去啊。我们会受他一部分的苦，这就是一个新的挑战。难道我们年纪大的人在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新挑战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觉得想到说啊，我的自己，我觉得我年纪大了，我这个人生没什么意义啦？不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学习，我们有很多我们常亲的地方可以去，那个地方去跟相处，我们可以去学习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结更多的缘，我们还可以做蛮多的可以做的义工，我们可以到很多的地方去学习宗教，学习人生，让我们有更多的朋友。我觉得您因为肯愿意受一点苦，你得到的缘也非常的宽广，你的人生也非常的丰富。这就是人为什么必须要去刻苦的原因了。那么我来讲第二帖，人生的第二帖。第二帖是什么呢？是真实。那么我在禅学里头，在佛法里头有一个对应的名词叫如来，你一定听过什么叫如来佛这样一个名称吧？但如来是什么？我们很少人真正去了解如来佛是什么意思。如来佛在唐朝的时候，陈观大师在他的华严经的书里头，他这么样注解，这么说：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也。我们得先认清如来的意思，就是如所从来。什么叫如所从来呢？如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拿起镜子来看一看，我本来就长得瘦巴巴的，对不对？我的嘴巴嘴唇就是薄薄的，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瘦瘦的嘴唇薄薄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绝对没有想到要去把自己的嘴唇把它打肿了以后变成嘴唇比较厚才比较漂亮。我绝对没有想要让自己打肿脸让它变成通胖子才觉得好像出去才有颜面。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自己，照自己的条件，照自己的现有的能力，照自己现有的经济环境，照自己现有的我能做的事情，我的工作，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工作，这件事情我们称它叫做如来，是如所从来的意思。你看吗，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母亲年纪老了，我们要看他是一个如来，是一尊如来。为什么如所从来？他现在年纪就比较大，他走路本来就比较慢，他徐徐然走路，那么我们做子女的人要知道，如来他就是如来，他就是这个样子，目前就是比较慢，我们什么事情要呵护着他，要慢一点，我们不能要求他快一点，不能说怎么会走这么慢呢，快点。我是看过有子女对他的